弟兄姊妹早晨，
我哋再一次咧嚟到去用腓立比书里边嘅经文嚟到去俾我哋有一个嘅反省嘅机会。咁咧就头先我哋一齐读咗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7节至到第30节嘅一段嘅经文，我咧就预备咗呢个嘅环球圣经译本嚟到俾大家。我哋再读一次，让我哋更加明白经文啦。因为咧和合本咧，可能咧就让我哋有少少唔系咁能够完全明白得晒嘅，我哋一齐读啊！第27节，1、2、3，要紧的指示，你们的生活要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我无论是来见你们，还是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听到你们有同一的心智，站立得稳，同心为了福音的信仰一起奋斗，在任何事上都不被敌人吓倒。以此向他们证明，他们将要灭亡，你们将会得救，这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了恩典，得以为基督受苦，不但信他，也为他受苦，和我经历同样的征战，这征战就是你们从前在我身上见过，现在又听说的。保罗在这里，上次我们都提过他将生死置于度外，而且他很有一个信心会回到腓立比教会里面来到探望他的弟兄姊妹。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回到腓立比教会那里呢？我们稍后就会讲了。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份的资料，跟随耶稣的使徒他们的各人的下场是怎样的呢？其实初期教会的信徒为主受苦呢，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事，其实是一个的常态。第一位就是马太，他在埃塞俄比亚那里是被刀剑杀死殉道的。马可呢，就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被一只马在街道那里拖住他来到在那里拖到他死为止。路加呢，就在希腊的时候向一班未信主的人讲道，讲完之后呢就被问掉而死。约翰大家很熟悉的了，曾经他是被逼迫的时候呢就放入在一锅的大的滚油里面想煮熟他，但是很奇迹的他能够生还。之后他就放逐到去拔摩岛，在那里不是享受阳光和海滩，因为拔摩岛就其实是一个监狱，就好像三藩市附近那个 Architrave 那个地方一样，是一个孤岛，四面环海，所以那些囚犯没有可能是走得甩的。但是使徒约翰就在拔摩岛那里就写成了启示录，一本非常之惊世的巨著。后来被释放之后，去到小亚细亚一个地方，那里叫埃泽撒，在那里大概离开帖撒罗尼加100公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牧养信徒，在那里终老致死。使徒约翰是唯一一个能够是自然这样死去的，其中一即是得一个这样的信徒。使徒彼得呢，大家都可能知道了，他是被倒转十字架，即是倒转头钉在十字架那里死的。按传统讲，他是他自己要求行刑的人是将他这样做的，因为他自己觉得不配好像耶稣这样被钉死，所以呢他就要倒转头来到被钉死。雅各耶稣的弟弟曾经担任耶路撒冷的长老，当他拒绝放弃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有人就带到他去圣殿的殿顶那里，就逼他自己跳下去，即是被跳楼了。就正正就是撒旦昔日试探耶稣的时候叫耶稣在殿顶那里跳下去，但是雅各在那里并没有死去，后来那些人就用木棍将他鉴生的打死。另外一个的雅各就是西比泰的儿子，即是使徒约翰的哥哥，后来他也在教会担当了领袖， 他是被斩头死去的。按传统这么讲，就是行刑的时候呢，有一个看守他的罗马兵看到他在被折磨的时候，他仍然是坚守他的信仰，而是被他这个信仰是深深的受到感动。而这位的罗马兵亦都是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就在审判官的面前亦都承认这个信仰，决定跟随雅各一起去到刑场那里是被斩首而死的。巴多罗买有很多个学者认为他就是拿但业，后来他是在小亚细亚那里进行宣教工作，在这个叫做亚美尼亚这个地方呢是被斩首和剥皮致死的。安德烈即是彼得的兄弟，他就在希腊的帕特拉 Petra 很出名的，被钉死在一个交叉型的十字架那里，即是一个 cross 型的十字架那里。被钉死前的时候呢，他受到七个的罗马兵的鞭打，然后才将他的身体绑在这个的交叉型的木架的上面，用意呢就是延长他那个的痛苦。但是安德烈的跟随者见证他死前的一些的事迹，告诉其他的人听，当安德烈被带上去这个木架的面前的时候，他对这个木架肃然起敬地说，他说他已经期盼这个的时刻很久了，因为这个木架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已经是分别为圣的。然后他还在木架的上面向那些向他执行死刑的人来到讲道，讲了两日那么久，直到他筋疲力尽而死。多马那位曾经怀疑耶稣的复活那位呢，在离耶稣离世之后，他就去到印度几次的去到印度那里来到宣教，在这一块福音的硬土的上面来到建立教会。就在他其中一次的行程那里，他就被人用长矛来到刺死。犹大也都是耶稣的另外一个的弟弟，就是写犹大书的那个的犹大，当他拒绝否认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他是被人用箭来到射死的。马提亚就是那位自从出卖耶稣的犹大自杀死了之后，那些的门徒要抽回一个代替犹大，凑够十二个数来到进行一个的补选，就选出了马提亚。马提亚后来怎么死的呢？他是被石头钉死的，死了之后还要是被斩首，让到他身首异处。最后我们讲回写腓立比书的那位保罗，我们知道保罗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牢狱之灾，就在主后67年的时候，他被那位罗马皇帝非常之残暴的尼禄王就判他斩首的死刑。但是在他被囚禁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封教会给教会和给个人的书信，都收录了在我们的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些的书信成为了后来基督教教义的一些的基石，成为了神学那些的基础。其实除了他们之外，在教会初期直到主后300年，信徒被迫害的个案可以说多不胜数。他们不单止没有因为受到逼迫的缘故而放弃信主，甚至他们是以能够为主殉道为荣的，是一件荣耀的事。殉道成为了当时基督徒的标志。相反，那些贪生怕死的呢，面对困难和逼迫就放弃了信仰的人，是被那些真正的基督徒所鄙视的。大约在主后200年的时间，当时那些教会的领袖为了要坚固信徒的信心，他们就强调对主的信心和为主殉道是不能够分开的。对主有信心的意思，即是说预备要为主死的，为主殉道的。同样亦都坚持他们殉道和传福音呢，亦都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福音的信息就是主耶稣 他自己讲的，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说将一个200多磅重的木头摆在他的膊头上面就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在当时来讲，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说要拿着这个木头走到去各各他山上的刑场那里被钉上去，那个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去讲这句说话的时候，那些门徒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的，是要为主而受死受苦的。当时的门徒一定会明白的，不明白的只不过是我们今天的信徒而已。当时如果是逃避殉道，基本上是一个羞耻，一个耻辱，是不配跟随主的。当时的教父甚至宣称这样说，他说那些甘愿殉道的人，他们之前无论犯上多少个罪，都能够因为殉道的缘故而一笔勾销，坐升降机直上天堂，毫无难阻。这些这样的做法，你估问论他这样说对不对先啦，大概我们都理解到当时的信徒对主是很忠心的。今时今日的教会又怎样呢？时至今日，我们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国家，这些国家原本都是以基督教信仰来到立国的，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信主，在这里参加教会的崇拜团契，可以说已经没什么机会受到迫害了。如果你说曾经试过吃饭的时候，譬如说你跟同事一起，一人带一个饭盒回去吃饭，咁咧就围埋一齐，你为咗坚持你个信仰，所以咧尴尬啲都好啦。咁咧你就祈祷，祈一祷先至食饭。咁诶，祈完祷之后打开眼就唔见咗个叉烧喎。咁如果你话咁都算系逼迫嘅话咧，咁我无话可说啦。咁我教你下次咧，你就食完你先祈。咁或者系可以打开眼嚟到祈祷嘅吓，因为圣经咧冇教导我哋咧系要祈祷的时候要合埋眼嘅。我想讲的就是点解初期教会的信徒要受这么多的苦，今日的信徒好像完全不同的，基本上是没什么的苦要受的。是不是神对我们特别的爱锡呢？特别的优待呢？又或者是不是我们特别听教听话，我们那个阿爸，天上的阿爸都不用怎么怒气，所以就不用弄些藤条炆猪肉给我们吃，不用给苦我们受。是不是神特别给我们今天的信徒有额外的恩典呢？当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曾经派人送一些物资，送一些馈赠去到罗马那里，来到去慰问他，支持保罗的工作。他的名字叫以巴弗提，在迟些我们会提到的。当以巴弗提去到罗马探望保罗的时候，自不然他就会将腓立比教会的一些近况，你说向他报告又好，向他分享又好，这些消息当然是会有好有坏。就好像自古至今所有的地区教会一样，一定会有好的消息，也都有坏的消息。保罗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所以他就希望在这封信里面来到去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当然他很希望能够经过了审讯之后，他讨回公道，获得释放，回到去腓立比教会那里来到去亲身处理那些问题。但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刚刚已经讲过了，在上两节的经文23至25节那里这么讲，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的意思大概就是知道他是在一个 dilemma 的里面，在一个两难的里面。他不知道死了好啊，还是活着有机会回去腓立比教会那里，来到去跟他们来到去鼓励，来到去劝勉。 虽然他很有信心有机会回到腓立比教会那里，但是他亦都不是完全盲目的将信心建立在他自己的意向自己的取态的上面，然后又将自己的意思讲成是神的意思。我估大家做了基督徒这么久，你应该一定听过有人这么说的，就是神叫我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我在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基督徒确实是相信神一定有他的计划和有他的旨意的。那我们怎样才知道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怎样的呢？今天起身的时候，究竟神叫我要喝咖啡还是喝奶茶呢？直间吃晏的时候，究竟要吃云吞面还是吃汉堡包呢？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呢？答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虽然神一定有他自己的计划，但是不等于一定要告诉你知的。或者是这样说，不是一定要将这个计划所有的细节都要告诉我们知的。在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在约伯记那里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在神的全权的统治底下，仍然可以有那些悲剧发生在约伯的身上。这位被称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位的约伯，一样可以发生一些惨无人道的事在他的身上。同一个道理一样可以发生在保罗的身上。以保罗对旧约熟悉的程度，他绝对不会太天真，以为一定可以回到腓立比教会那里和那些信徒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以跟着他就这样讲了，他说要紧的就是你们的生活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的时候我无论是来到去见你们，或者是不能够去到你们那里去见你们，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希望他们的情况就是怎样呢？有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同心的来到去为信仰一起的来到去奋斗。所以其实保罗是在这里打定底，是说虽然他对神是有信心，有信心被释放，但是神的旨意未必一定是这样的，未必一定是按着他自己的信心，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来到去实行的。对我们今天住在北美的信徒来说，我们已经是习惯了那一个平安稳妥的一种这样的生活方式。让我更加确实地这么说，就是其实是一种舒适享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到，担当一些侍奉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很给面了，可能还要牧师写一封致谢信给他添。去短宣的时候呢就很委身了，如果说要他全职侍奉的话呢，就差不多拿了他的命。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比侍奉神更加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去做的。今天我们作为信徒绝对是讲不上为主受苦，我们都会假设神是不是公义的呢？神是不是一定公平公道的对待我们的呢？为神做一些工作就一定要有回报，就好像那些民间信仰那样，烧了只烧猪给菩萨，菩萨就一定要保佑我祝福我了。神当然是公义的神，只不过不是用我们的尺来到去量度神的公平和公道。所以一旦我们遇到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或者是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怪责神，或者我们是要质问神，一位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会容许发生这些事呢？但是如果将我们在北美的生活 跟非洲一些国家的情况来比较，你就会发觉很不同。这个新闻都是今年的，是5月25号的新闻，这么讲。他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里面的内战持续，有40万的小孩随时都会饿死。中非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近期饱受伊波拉病毒和内战的缠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单是在位于中部的一个城市叫做开塞省，就有近40万的小孩面临饥饿的危机。在没有医疗、没有食物、没有食水的情况底下，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是命悬一线，即是在生死的存亡之间。再早少少，3月29号，他说在联合国成立以来，欧洲有3个国家，包括了尼日利亚、索马里、苏丹，是面对有史以来联合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人道危机，大概有1600万的人将会饿死，半个加拿大的人口，加拿大的人口大概是3600多万。其实在两年前，在一些穆斯林的国家的里面，其实不止两年前的了，一直都是对基督徒进行迫害的一些的措施。在东南亚的国家汶莱，在两年前，大概两年前的圣诞节前夕，就立了一个法例，就是禁止基督徒公开的庆祝圣诞节，违例的呢就要入狱5年。在地球上很多的地区生活的基督徒，不似得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基督徒一样，每日他们都要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用我们的公平公道来到衡量？原来我们发觉是没有所谓公平和公道的。如果真的有人的所谓公平和公道，主耶稣就不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好了，看回我们自己的国家又怎样呢？今天在 downtown， 8月6号，在 downtown 就会有一个所谓自豪日的巡游。这个自豪日呢，很多年前呢就是说是同性恋的自豪日，但今时今日已经是取消了同性恋了。你不要那么开心住，因为呢就从 same sex 已经是演变到所谓叫做什么 LGBT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sexual， 现在还加多几个字母在后面，有 Q 啦，有 2 plus 啦等等，即是总而言之呢，你想得出的呢将来都会加下去的。有时我上网去搜购这些相的时候，我都自己觉得是很不堪入目的。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呢就参加了他们的自豪日，成为了加拿大第一位的首相，第一位的总理是参加这样的节目。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起圣经里面一句的说话，就是神曾经回应所罗门王建殿之后的祈祷，神回应所罗门这样说，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看到现在 BC 省或者是整个加拿大，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句经文的相反。如果说我们今天住在温哥华的信徒都要面对逼迫的话呢，我想这个就是可能是一种逼迫的初形。当然现在的迫害和教会初期的迫害 大家都会发觉是天差地远的，甚至有些信徒傻更更去参观或者是参与那些巡游都不定，助长他们的声势自己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演变到去一个怎样的局面，我不知道。正如刚刚我们都讲过，神一定有他的全盘计划，但是不是一定要将所有的细节都要告诉我们。讲回转头，初期教会受的迫害，虽然我们看起上来是一个很猛烈的、很残酷的一个这样的方式，相对于今天来讲，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的东西受到迫害。我用一个这样的比喻，初期的教会就是用高速煲来到去煲那些信徒，现在呢就用一个瓦煲慢火慢慢慢慢来到焖我们，煮熟我们为止。你可以看到那个分别是很不同。今天的 BC 省或者整个的加拿大，可能都是用一种同化的方式，虽然表面上不似得好像攻击初期教会那样，这样的情况这么猛烈、这么残暴，但是看起上来今时今日那个果效，攻击信徒的果效可能更加有效。神是不是公义的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三位洪水之前的三个的人物，记载了这三个的人物是这样说的。他说阿伯，即是该人，不是我们那些上了年纪的阿伯，是 Abel， 英文名叫 Abel， 阿伯就是该人的弟弟。阿伯因着信就献祭与神，他的结局是怎样呢？就被该人杀死咯。第二个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除他之外其余的人都死。第三个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的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但是同他那个世代的人，其他所有的人都全部要死。其实当我们仔细的来到去看回这三个的人物，你会发觉没什么逻辑可讲的。阿伯因为信神，但是就无辜辜的被他的哥该隐杀死了。以诺亦都是因为信神，但是呢就被神接去不用死。挪亚因为信神，他和他一家人就不用死，但其他所有人都要死。唯一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三个的人物都是信神，并且是因为听神的话要讨神的喜悦，结果呢就有人死，有人不用死，有人死了之后，有人不用死之后，在洪水的时候挪亚和他的家人不用死，但后来都是会死。所以对于受苦这个问题，特别在人体上来觉得不公平、不公道的时候，就有以下的几个的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说，未信或者是不信神那些的人，他就会说了，根本是没有神，生命只不过是一团糟的，是一种病态式的搞笑。第二个可能就是，虽然有神，但这位神没有什么的 mercy， 没有什么的 compassion，残酷无情，对人的苦难是视若无睹，无动于衷。第三个讲法就是，虽然有神，虽然这位神是慈爱的，但是他却是没有能力去拯救人，想打救人，但是他又没有这样的能力将人在水火之中来到去救拔出来。第四种的情形就是，没错，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人没有办法全然的了解神的计划，没有办法完全明白 整个计划的来龙去脉。如果按住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如果你能够将圣经从头到尾这样来读，你大概都会知道唯有第四那个情况是真的。对于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够了解神的全盘计划，我们就必须用信心来到接受现在今时今日那个的现况。如果我们能够将神的全盘的计划或者每一个细节都明白都了解的话，这个就不是叫信心了。所以保罗能不能够回去腓立比教会那里，他抱着一个这样的态度，他说虽然无论是我来见你们还是不是在你们那里，对于神的计划每个细节他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不能够掌握的。虽然是这样，但是保罗对神的计划整体的方向，对于神是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对全人类的一个拯救一个救赎的计划，他却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无时无刻都是为着要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来到去工作，所以他觉得仍然需要存活在世上。但是同时间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也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为主耶稣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必定会受到更多的阻拦，受到更多的苦。在这几句经文就给我们看到，当我们去受苦的时候，当然来讲为主受苦啦，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蒙了恩典的一个的记号，一个的记忆。既然他有这个的记号，他就将他自己的经历去话返给腓立比教会的人知。如果腓立比教会的人同样这样来到委身去传福音的话呢，他们都是迟早会经历到好像保罗所经历到的遭遇。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其实是预先打定底，向他们是千叮万嘱，叫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境况，强硬的残酷的攻击又好，又或者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用一个的电子瓦煲慢慢慢慢焖熟我们为止都好，保罗叫他们一定要站立得稳。让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来到去委身，来到去坚持，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一点都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来到去吸引我们的目光，吸引我们的取向。很多在这个今个世代的里面，很多的信徒都不能够分辨是非，不分黑白，跟随了这个俗世的洪流。我求主你怜悯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取向，有这样的动机的时候，求主你就鞭策我们，教导我们，挽回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